是 Astrid。
最近防疫期间大家过得好吗？都在做什么呢？发现有一些人挺自得其乐的，而且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很多乐趣，但有些人也会觉得很无聊，闷得发慌。即使是同样的事件发生，每个人的感受反应都不同。这一次呢，想和你们聊一聊，分享我们如何感受防疫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果你觉得无趣，觉得发慌，也许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体验防疫生活哦。Astrid 去年呢，从美国回来之前就在美国开启了防疫生活，记得应该有半年吧，那时候美国的疫情蛮严重的。
对，
那后来呢，回到台湾之后呢，也有旅馆隔离两个礼拜。想要问你，你觉得防疫隔离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或是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那在美国防疫旅馆防疫以及现在的居家防疫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同或相异之处？
我觉得因为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工作的时候也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其实都非常熟悉，就是适应在家里的生活。加上我们在美国住的地方就是比较偏乡镇那种感觉，然后没有车的时候其实会很难去外出，然后我们外出的时候也都是去大自然里，没有过多的一个生活娱乐消遣，所以我觉得在家里就对于要在家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感到非常习以为常，就很常就是可能早上起来做个早餐啊，买个菜做菜，去前后院晒晒太阳。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单纯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如果在后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己和自己在一起的生活。然后这个给我的感觉其实跟在防疫旅馆的感觉有一点像，因为防疫旅馆带给我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独处吧。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防疫旅馆也是在大概两周的时间，都是早上啊，可能就我会把窗户打开嘛，然后所以是阳光会叫醒我，因为我喜欢开着窗户睡觉，然后窗外的那种车声呢就很大声，就会把我叫醒。然后通常就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去做一个书写，就开始去开启，然后有时候做个简单的瑜伽，因为时间真的很多，我可以很充分的去运用，可能我就会去阅读，然后拿一些书籍啊，然后累了我可能就睡个午觉，常常就觉得那个生活是非常的规律的。然后三餐就是很正常的吃饭，就会有人就是住旅馆，所以有人会送饭给你吃，你也不能出去，就很像好好专心做好自己的生活，过好自己的事，然后其他的那种吃住什么都不用担心，就有人会帮你照料好。然后这段时间我觉得很像是很非常集中专注力的时候，然后我非常能够全神贯注的去不会被打扰，很深层面的自己的一些内在的情绪，或是你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很深层的一些过往吧。这两周的时间就是会一直翻搅出来，然后你需要我一个人去很真实的去面对。像你也是跟我一样，就是我们之前都有一起参加过内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一点像内观，但比内观的感受好很多，是因为内观是真的就是只能当下在那里去面对，然后很像是无处可逃，然后就是你必须就是只能坐在那里，然后去很深层的感受，不管是你的开心忧虑或是一些内心的恐惧，就是一定要去很深的去面对它。但在防疫旅馆的时候，可能身体还是有活动的空间，我可以去洗澡啊，喝茶啊，可能坐一坐觉得哦好累哦，我就去吃个东西，或是用任何的方式来转移。另外一个差别在于，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因为很方便，所以还是可以跟外界联系，所以感觉我虽然在防疫旅馆，但精神上其实还是一直和外界有交流，就是都还可以沟通。这个差别或是相同的部分是，我觉得都可以拥有一个很完整的个人时间。然后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被隔离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亲自去大自然里，或是没办法亲自去，可能像去后院踩踏啊，像我之前在美国，我可能还会去后院走一走。然后所以我在这段时间，我可能都是用比较自然的乐音的音频啊，然后来感觉自己在大自然里面去听的声音，然后感觉就是身体会比较舒服这样。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内观，因为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内观是什么。那简单来说，内观其实就是我们要花10天的时间，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内观中心，然后每天大概花10个小时在静心冥想，就是必须坐在那边，然后是早上很早起床，然后9点差不多晚上9点就睡觉，所以是完全在面对自己的那个10天，因为你也不能带手机进去，然后书籍呀、笔呀、本子什么都不行，也不能做瑜伽，
对，
就只能走路散步。 然后注意力要全部放在自己身上。对，这是内观的部分。
可以走路散步都忘记了。
对，就是，但是因为内观就是走路散步的时间也不多，因为它只有中午可以休息嘛，跟晚上。然后再来就是想要问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有没有哪个时刻觉得自己被关注，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我说不是那个关注，我是被关起来的那个关注。
你说防疫旅馆吗？的时候，还是说任何？
对，或是整个就是防疫期间，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被关在家里，感到无聊。
我好像其实好像感觉感受没有这么明显，因为我就觉得，虽然我的就是肉体是只能被关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就觉得我精神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需要精神的去活动的人，所以我精神上只要我有一些事情，然后跟我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以专注去做的话，我其实好像就不会有这种肉体我觉得我是被关注的，我反而有很多时间我觉得可以充分的去运用，所以我觉得关注这个感受好像没有这么强烈，可能只有在我很想要吃某样东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回台湾，可能有一些想念的食物然后没办法吃到的时候，可能才会有一种我好像不能出去吃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大部分来说，我觉得好像都蛮能够自得其乐，就是不会觉得我好像真正的被关注，就真的只有食物这件事情想要吃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
所以食物吃不到是唯一糟糕的事情。
对，
就觉得当下怎么不能出去吃这样。
对，因为回来就会觉得在那个台湾有很多好吃的是在国外你都吃不到，像什么豆花啊或什么，因为我们在乡村其实真的很多东西都吃不到，就会很想要吃豆花啊、鸡蛋糕啊、臭豆腐啊，好吃的小吃在那边都是很难自己去做的，这种东西就会很想要回来想赶快去体验跟品尝。
OK，
好，那我也想要问你，就是在一起这段时间，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可以看出我们如何和自己心相处的过程，所以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新的旅行吧，就你和自己怎么面对自己，那你是怎么运用这段时间的呢？
我觉得这段时间可以让我练习比较有规律持续的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会善用时间的人，常常觉得没做什么事情然后一天就过去了，所以这段时间反而让我可以去善用，学着善用时间，但我真的觉得不简单，也试了很多方式，常常也是三分钟热度，后来发现之前的那个番茄时钟法对我很有帮助，后来呢也有一个软体就是叫做 Forest App， 我觉得那个种树的软体对我也蛮有效的，因为那个树可以自己选择，而且你可以选择你要花多少时间种，但那个花多少时间种植就是我必须专注的时间，我不能去碰手机，然后要在某件事情非常的专心，那因为他花的时间种的树型是种的树是真的可以在地球上种一棵树的，但我有点忘记他确切的时间换算是什么。
1个小时12块，
一个小时十二块，
大概一个小时的专注力就是你可以换到十二块的，大概十二块的钱我记得。
那我要多少钱才能为地球种一棵树？
你要2500块。你才可以为地球实施，
对，
你就要很专心，而且在这之中可能还会想要去买其他的树，所以那个2500的专注力你需要累积很久。
OK， 好，那我再接再厉哦。但总而言之我觉得这 APP 给我的那个帮助蛮大的，挺好的。
对，
后来有另外的朋友跟我分享，就是他会在他家里的空间做一些划分，例如可能他的房间就是休息的地方，不会把电脑啊带进去或者是把手机带进去滑，他就是去里面睡觉，然后他工作的地方可能放在他爸爸的书房，就是或者是他练瑜伽的地方是在哪个空间，所以他会有一个空间感的划分，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他也是一个时间观念不是很清楚的人，所以用空间感去划分的话可以让他比较容易就是去知道说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真的。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分享很棒，因为我就是自从自己搬出来住之后，我的房间也都不带手机进去， 应该说在更久之前就有这个习惯，所以闹钟就用传统的闹钟，或者是手机放客厅，然后闹钟调好，听到声音就会离开房间，把闹钟关起来，那也比较不会赖床。对，所以觉得生活上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调整吧。说到这个，就会觉得我现在这段时间也会觉得，在现实的日常生活里可以发现很多的乐趣，就是有一种回到小孩子的好奇心，就是什么事情好像都可以尝试。以前可能都忙于外面的事情，比较少待在家里东奔西跑的，所以可能回到家就只想要休息啊、放空啊，或者做一些平常就是会重复做的事情。但现在在家里时间变长了，所以就会在那个当下找出一些乐子来玩。可能例如我最近在研究水的温度，然后光是水的温度喝进肚子里这个感觉，我就可以在那里玩1个小时吧。真的很像是，
怎
对，就
么
可
玩
能
1个小时？
20度，就是喝20度的水跟喝30度的水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就会去感觉，然后30度的水跟40度的水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一早起来，如果我喝30度的水去做瑜伽，跟我一早起来喝40度的水去做瑜伽，然后发现身体的状态都不一样。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书，一本书，然后或是一个影片，我有点忘记了。他有讲到说，我们喝水的水温其实比较适合跟自己体温接近的水温是最好的，最好是不要差到正-4°C，就是可能32到40度之间是对人体的状态是最好，因为其实我们身体70%都是水嘛，所以水的温度进去，它很容易会去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系统运作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长期喝冰水的人，其实他的那个身体的系统其实一直都在被影响，可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感觉，因为那是很细微的。那如果假设那个你只是想要当一般的家庭主妇啊，或者是把家人照顾好的话，就不用这么严格，应该是正-12°C 就可以了。
大概
然
是
后如
温
果，
热的水，那种温热水的感觉。
对，就是正-12°C。那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精进自己，就是学习，可能是一个学生要考试，或者你要准备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升官干嘛的一些考试的话，你就适合喝的水是正-8°C。这是我之前看书就是发现的一个，然后我就在研究这件事情，觉得蛮有趣的。
那感觉在用喝水的时候，就是如果他不知道温度的时候，他需要放一个温度计进去。
哎，这我朋友问我，
对
然
啊。
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身体就是温度计，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家的那个热水瓶会显示温度，所以我就直接按，然后来喝看看。然后我觉得太热就加点冷水，所以其实是身体本身就是会，如果我们够觉察的话，可以觉察到身体对于水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像我就是喜欢喝温偏热的，但其实好像都没有特别去算那个温度。可是每次喝的时候，就大概可以自己在那边加减的时候，就大概知道说哦，这个水可以再加一点。所以刚刚你讲到身体就是温度计，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种感觉，你会自己去感觉那个温度应该是怎么样，是适合自己的体温。
没错，
真的，
对啊，但像这种水的测试，如果平常在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
对。
太多时间去。对啊，谁会这么无聊，就是在那里感觉身体喝水的感觉。
但感觉蛮有趣的啊，就是透过疫情，或是透过你真的很多空间时间的时候，然后去体验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内心的小孩找回来。把它呼唤出来，说不定你会用不同的视野在看我们生活上所发生的事情。
没错。
那我接下来想要问 Ashley，就是我们现在都没有旅行，甚至连国内的旅行都不太容易。那你觉得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时刻可以创造一些旅行感，可以提供一些有趣的创意或是行动给大家？
你说旅行感吗？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是，因为像想要旅行，然后大家都会可能就会想到说，除了一些有本来本身有一些冒险探险精神，喜欢四处奔走的啊，喜欢到处跑的人之外，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旅行很像是想要离开现有的一个生活和工作模式， 所以有些人是把它当作是犒赏啊，然后想要旅行就很开心。但我觉得事实上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或是周遭环境去找到一个美感，或是找到一个你能够自在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就很容易会受限在现在原有或是你原有的思维模式里面。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个，像我之前在国外居家防疫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后院，我就去超市买了一个大概几百块台币吧，好像六七百块台币的很简易的那种帐篷，就是那种比较简易型的。我那时候就把那个帐篷拿去后院放着，然后每天早上可能就会去那边做个瑜伽，然后在里面静心，然后带着手就去放个轻音乐，然后去感受。有时候我会将自己做好的早餐就拿去那个阳光下后院去吃早餐，我会觉得在那里面去感受自然太阳然后草跟风的感觉是很舒服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其实台湾现在居家防疫，我们可能都要在家里，但如果只要有个阳台或是没有阳台的话，打开一扇窗，然后开始放一个自然的乐音啊，然后吃着你自己的现做早餐，看你自己阳台种植的一些植物，其实就会有一种感受到就是一种旅行的心态。旅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你心境上的一种转变，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感受和当下的连接。然后我还想要再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画面是以前我去泰国的海边，我就躺在海边旁边，然后用帽子盖住我的脸去晒日光浴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就是那个感受当下真的太舒服了，所以我不知不觉就舒服到睡着了。然后每一次我只要想到那个画面，或是想要想幸福很放松的时候，我就会自动连接到那个画面，就会让我有一种我在旅行时候的一种很放松很惬意的感觉。所以就在想，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想象来创造与连接那样的感知，因为身体细胞都是可以记忆你那个曾经拥有过或是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感受，只要随时可以去那个感受的像是感受的记忆库去提取的话，其实你就可以随时连接回那样的氛围里去扩张你的生活，然后让你的生活是更多的像你没有旅行也是有那种旅行的感觉。
嗯，非常同意就是想象力这件事情，觉得想象力是非常强大而且无限的。觉得这段时间呢其实也算是离开所谓的舒适圈吧，就无法像以前习以为常的过日子，然后得打破一些习惯啊生活作息。其实某个层面也很像是一种旅行，只是说那个空间是在家里。
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只是没有离开这个环境，不过是脱离那个日常的生活轨道的。
嗯，
其实这就很像是旅行会产生的一些某种状态或感受，有点像是就是事情就是没办法顺顺利利的进行，就是但也因为没办法顺顺利利的进行，所以反而能够体验平常没办法注意到的事物。
嗯，
那你刚刚提到说就是旅行其实就是心态的转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注解。那刚好讲到旅行，我们下一集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旅行的话题，想必大家的心应该都很想放飞吧。
真的，
应该有些人的脚很痒或是很想要飞，那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旅行一定要有意义吗？那大家有没有在旅行发生一些有趣或鸟事呢？下一次就是再跟大家聊聊咯。
拜拜，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